好，铁萨罗尼迦后书，它的主题呢和铁萨罗尼迦前书是一样的，主要讲主再来的事。那么这卷书呢，大概写作的背景和历史呢，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这卷书呢是写作时间在51到52年左右，这段时间比较确定。那么写作的地点呢是在格林多，格林多就是今天的这个地理位置上叫格林斯，这个地方呢今天还在啊。那么保罗在这个地方呢，在先后差不多不到半年的时间呢，写了两卷书给同一个地方，就是铁萨罗尼迦前书和后书。那么到了第三次布道的时候呢，也写过一卷书叫加拉太书，所以加拉太书和这三卷书都是在这个地方写的，相传时间不长。送信人是谁呢？不是很详细。那我们要了解一下这卷书的来龙去脉。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呢，他是从叙利亚出发北上，经过加拉太地区和亚细亚地区，到达一个地方呢叫特罗亚。一开始他的计划是想在加拉太地区传福音，但是神的灵不许他，然后他又想往北边去，到这个比推亚的地方去呢，神的灵也不许他去，所以他就到了这个海口城市叫特罗亚。到这儿呢就遇到了这个马其顿的意象，所谓马其顿的意象就是希腊半岛马其顿省的人到这个地方，到这个亚细亚地区来，给他一个意象说我们那个地方需要福音啊，你到我们那儿去。所以他就跨过了这个地中海，到达第一个城市腓立比。那么在腓立比的时候呢，传福音的效果不错，其中有一个被鬼附的女孩子，那么保罗把她鬼赶出来以后呢，就引起了这个地方的一场风波。那么保罗在这儿就被迫抓入监狱里面，在监狱里面就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奇迹，那个看狱卒的人都信主了。那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可以发现到腓立比站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神迹故事发生。那么因为他被捕了，所以必须从这个地方城市离开，那么离开以后他就到达这个城市叫铁萨罗尼迦，就在这个地方爱琴海的北边。那么到这儿以后呢，传福音的效果也不错，这个地方有好多这个尊贵的妇人和一些妇女在那地方聚会，所以很快在两三周的时间内呢，就形成了一个教会，初期的弟兄姐妹们就形成了。但是呢，这个宣讲呢引来了当时犹太人的嫉妒，这个犹太人召集了一帮这个匪类和这些地方上的地皮的，来把保罗呢打了一顿，然后就把他逐出这个城去。那么保罗呢就从铁萨罗尼迦南下到达雅典。那么留在这个铁萨罗尼迦地方的一个弟兄呢叫耶松，耶松就是保罗在铁萨罗尼迦宣教的时候经常在他家里面活动的地方。那么这位弟兄也因此被捕，后来被保释出来。那你想保罗很短的时间从铁萨罗尼迦到了雅典以后呢，他对这个教会有很多的这个放心不下，教会正在经历逼迫，耶稣呢又被抓了，然后又保释出来，这些情况究竟怎么样他不太清楚。第二个情况就是当他到达这个雅典的时候呢，他因为太牵挂这个教会，他就派他的同工提摩太呢回去探访铁萨罗尼迦。那么他自己呢从雅典到了格林多。那么当他在格林多待的时候呢，且他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在格林多待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提摩太呢就从铁萨罗尼迦返回来，探访完这个跟铁萨罗尼迦教会，返回格林多见到保罗，那么就把这个教会的情况向保罗做了一个汇报。所以保罗有这两方面的信息，第一对这个教会的逼迫感到担忧，第二个呢提摩太带回来一些好的消息，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写了格林的那个铁萨罗尼迦前书。所以我们大概要知道一下这个历史背景啊。那么前书里面写的内容呢非常简单，两部分。第一部分呢他对保罗这个知道的这个铁萨罗尼迦教会的情况感到感恩，那么这是一段像家书一样写了一个牧者对一个教会的心怀，那么主要表达了对这个教会的鼓励和这个对他们的这个肯定，其中有三方面，就是这间教会在信心方面所下的功夫，在爱心方面所经历的苦劳苦，在盼望方面所生出的忍耐。这是保罗对这个教会里面信望爱全备表示感谢，表示鼓励。 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回答了当时铁萨罗尼迦教会的一些问题。保罗回来的问题呢，主要的问题就是主再来怎么办？为啥呢？因为当时有一些人年长的已经过世了，那么过世的人就觉得说，那我基督还没来啊，保罗传的福音是基督马上就来了，天国近吗？那现在天国没来，人先走了，这怎么办呢？这些人是不是救恩丢了呢？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早期宣教的时候一定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第一前书里面给出的答案是，主是信实的，主说来他必定来，这是第一个信息。第二个信息，他说主呢来的时候呢很突然，他用了两个比喻，一个是像怀孕的妇人一样，难道怀孩子你就知道要生产了，对吧？一定知道预产期在那个地方，你不可能永远怀孩子怀下去，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讲了一件事，说就像怀孕的妇人一样，你知道他一定会临产的。他举了第二个例子，就是如贼一样来，如偷盗的这个贼一样来，那意思就是说他不会告诉你什么时间来，因为贼到你家去偷东西，他不可能告诉你约个时间说我今天晚上十点到，一般不会这么做。所以保罗用这个信息告诉这个铁萨罗尼迦的人说，主必定来，但是主来的很突然，主来的时间呢也不是随随便便可以猜测的。但是这个信息到达这个铁萨罗尼迦以后呢，除了前面的肯定信息以外，关于主再来这个问题呢，铁萨罗尼迦教会产生了更多的困惑。这个更多的困惑呢，主要表现在一些假的师傅和一些假的这个教师，自称说有神的感动，有圣灵的工作，或者说自称有神的话语，有人甚至冒充保罗的名义写信，传扬一个非常错误的信息，说保罗说了主马上就来了。所以这些人就给这个铁萨罗尼迦教会的信息说，现在主已经到了，你们现在经历的时间就是主到了。所以有些信徒就说，主已经来了，那还那么辛劳干啥，别干活了吧，大家就在等待主的到来，做成一种事情，就是懒惰闲散，到处说闲话，不可做工，出现这样一种状况。那么第二个错误的信息就是说，你们现在所经历的苦难和逼迫，就是保罗所讲的那个主来的时候大灾难，那主很快就来了。所以呢，有些人就不守规矩，出现一些对教会规章制度或者是教导方面的疏松。那么针对这两方面呢，保罗觉得需要给铁萨罗尼迦写一份第二封信，那么这封信呢就是铁萨罗尼迦后书。所以说这卷信的背景是逼迫仍然存在，但是关于主再来呢产生了新的误解，那么保罗要解决这两个问题，这就是后书的写作背景。那么前书和后书之间的时间呢，大概相差不会超过半年。那有好些人说只有几周，这个不大现实。我们知道从铁萨罗尼迦到这个格林多这段距离，在当时的交通工具的话，最少来回打一个来回最少也得一个月时间，没有一个月时间是回不来的。所以应该不会发生在三周两周之间，应该是在大半年左右的时间是比较可信的一个时间。但是这两卷书写作时间非常接近。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卷书它的具体内容，因为有这样一个背景，我们读的时候就比较容易。那么这卷书呢也符合保罗写信的常规，他写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常规性的对教会的问安鼓励，第二部分呢就是来回答主再来这个问题，要澄清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第一部分，保罗的第一句话还是问安开始，他说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铁萨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么这个问安和前书的问安是完全相同的，其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没有强调他的使徒身份。保罗所有其他书信里面，除了这个铁萨罗尼迦前书、后书、腓立比书、腓立门书以外，都非常强调他的使徒身份。原因很简单，因为腓利门和这个铁萨罗尼迦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对保罗的身份没有质疑，所以他又没有必要去强调他的使徒身份，这是一个主要特征。 那么紧挨着下来呢，就是保罗对这个教会提出的感恩。但是注意读这卷书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保罗每讲一件事的开头呢，都会用弟兄们这几个字。所以你再把帖撒罗尼迦的前书和后书，凡是出现弟兄们那个地方呢画出来，那就是他在讲一个小主题。好，现在他要开始讲第一个小主题。他说，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充足，甚至我们在神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一切的逼迫患难中仍旧从忍耐和信心。那么这句话实际上和帖撒罗尼迦前书讲的内容呢很像，就仍然肯定这个教会信心、爱心和忍耐，也就是信望爱三方面呢仍然非常好。他说，你们的信心呢在不断的增长，你们的爱心呢非常充足，你们的盼望当中呢仍然有忍耐，你们没有失去盼望。那这个是保罗对这些教会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就是他的信望爱齐备。所以这是保罗讲的第一个问题，你们教会的信心、爱心和盼望很好，这是值得鼓励和保守的。那这个地方讲用了一个字是仍旧存着忍耐的信心，这个仍旧这两个字呢，其实表达了保罗对这些教会的持守性的一个肯定，说他不是说有一些困难就丢弃了，他是坚持神对神的盼望。好，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内容，他在讲为什么你们要经历如此的苦难呢？保罗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么保罗在这儿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个安慰，就是说你们现在所经历的困难呢，是神的公义的一部分。他说这个公义呢，你怎么理解呢？说神公义就是加给爱他的人吗？不是，保罗讲的讲法是说，你们现在所受的这些苦难，神将来要为你们伸冤，神会把患难加给你们患难的人身上，但给你们留下什么呢？给你们这些忍受患难的人留下平安，神要与你们同得平安。那他说这是神的公义，神从来不会误事，将患难的人必然遭到神给他们的患难，你们这些经历患难的人呢，必然得到与神共同平安的这个应许。这是保罗说你们所行的患难不要担忧，这是神的公义的一部分。然后他说这个世界什么会发生呢？神啥时候为我们伸冤呢？保罗说那时，注意这个那时不是指的说是哪一天，是指的主伸冤的那一天，说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们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这个那日呢，就是我们对你们所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那些这个奇事。那么这一段里面呢，保罗在讲说神是公义的，一定会彰显他的公义，但是这个公义呢是在主审判世界的那一天，就是那时。这个审判的对象是谁呢？审判的就是那些不认识神和不听神福音的人。那么谁来审判呢？是主耶稣。那么谁的公义呢？神的公义。注意保罗这些用词非常有意思啊，在讲公义的时候是用的是神上帝，那么在讲审判的时候是主耶稣，主耶稣是最后的审判者。那么最后的结局呢，这些不认识神不听从福音的人呢，是要受刑罚而沉沦，离开主的面。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信息非常相似的信息也出现，说主一定会在最后有个审判。那么这是前面保罗对这个教会的基本的一个肯定， 然后这个恳切结束以后呢，他就说这个你们要为我们祷告，我们也要为你们祷告，因此呢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而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的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那么这个是保罗写信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在鼓励教会的同时呢，为这个教会祷告。那么他祷告的内容呢，其实非常简单，我们经常也祷告，但是我们要学习保罗这个作为一个宣教士，他怎么样对教会祷告。你会发现他祷告的内容呢，是祷告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是配得神的恩召，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我们其实今天好多的弟兄姐妹和教牧在侍奉当中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明确自己是不是有神的呼召。如果一个施工没有神的呼召，或者说一个牧者没有神的呼召的话，那他是做不下去的。所以保罗非常清楚这一点，他对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就在讲，你们我在为你们祷告的就是让你们配得神的呼召，然后呢才祷告你们有良善，你们有信心，你们有神的荣耀，你们有神的恩典。这是保罗祷告的内容，说这些内容其实他都不是集中在某一件事上面，都是在讲一种心态，一种如何看待教会，如何看待弟兄姐妹，所以它是一个总原则。你像任何人都得有良善，任何人都得在基督里有信心，任何一个基督徒都知道彰显神的荣耀，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神的恩典。那么这些都是他祷告的内容，和我们平时祷告略有不同啊，我们可以学习学习。好，那么这就是保罗讲的第一部分，对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心、爱心和盼望方面做出肯定，然后为他们祷告。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二部分，他在论述主再来这件事情上帖撒罗尼迦教会所产生的误解，那么他要做出一个详细的解读。关于主再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前后书里面把它结合起来读，我们会看得非常明白主来的时候是个什么状况。我们今天要着重来看这个部分。好，关于主再来，保罗讲的第一个重点，注意这个弟兄们，他在讲第一个重点就是不要轻信。他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这是第一个弟兄嘛，你看保罗家的每一个弟兄们后面就是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告诉我们说主再来是肯定的，但是不要随便轻信。虽然有的人说我有圣灵的感动，虽然有的人说我有神的话语，虽然有的人用保罗的名来写信告诉你说主已经来了，保罗说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有人告诉你说主明天就来了，不要轻易相信，这是第一个。无论是圣灵的感动、上帝的启示，还是那些冒名的教导，你都要谨慎，在这个教导方面不要轻信。这是保罗讲的第一个概念，我们要值得学习的。第二个，主再来的时候呢，是有预兆的，不是说随随便便就来。为什么他要这么讲呢？因为他在前书里面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说，主来的时候像贼一样，悄悄就来了，没人知道。所以保罗在这儿讲的说，是他来的时间没人知道，但是他来之前呢是有兆头的。所以在保罗在这儿讲了几个重要的兆头，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他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注意下面的兆头，离道反教的事，并有大罪人，就是成人子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抬高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 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了吗？好，这里面一口气讲了三个重大的预兆，也就是说主来的时候不是像贼一样，没人知道是哪一天哪一个时辰，但是他来之前有预兆。第一个预兆，离道反教，也就是说总是有一部分人呢会违背圣经和使徒的教导，来传出一套新的东西。那么这个在我们今天呢，可能比一世纪的时候看到的东西要更多一点。那万变不离其宗，凡是离开神话语、离开耶稣基督教导的，都被称为离道反教的事。这种事情会有的，像我们今天的东方闪电，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摩门教，都属于这一类的。这一类的事情会大大的发生，像我们教会当中呢，也会有这样的人的困惑和侵扰。那么第二个预兆，他说有沉沦之子会出现。那么这沉沦之子到底指的是谁呢？保罗实际上并没把它讲出来，但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是知道的。究竟是哪些呢？根据前后文讲里面，就是那些敌基督的人，在当时呢可能并不是那么强大，但是势力已经给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带来很大的逼迫，应该指的就是那些逼迫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这个保罗把他们称为沉沦之子，就是他们与上帝的救恩无缘。那么第三个重大的预兆，就是自称为神的人会出现。那么这个在历史当中可就多了，在保罗时候自称为神的人有，在我们历史当中自称为神的也有，在我们今天呢，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宣教机构里面，有一些机构你真不知道他是在宣讲自己还是宣讲神。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都要非常小心。自称为神的，比如说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的天主教，到底教皇是神还是教皇是教皇，我们已经分不清楚了，对吧？我们中间的教皇已经像神一样来统治着全部的这个天主教的今天的这个天主教，但是他实际上是教皇，他不是神。所以这个也是要非常小心的一个我们今天要看到的预兆，要非常小心。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我是神所派来的，那你就不要去理他，神所派来的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不可能再有第二个人来为我们死，是没有这个必要的。这是主再来的三个预兆。下面他讲第四个第五个预兆，他说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那不法的人就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那这里面呢讲了两个重要的预兆，第一个有一个拦阻敌基督的人会来，也就是拦阻不法的事。他说如果没有这个拦阻的话，这个世界就来得很快了，因为有一个拦阻，所以不法的这个人呢，自称为神的人呢，现在还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在这个教会里面扰乱，所以呢我们今天还有时间。第五个预兆，他说主的时候，谁来惩罚这个不法的人呢？是主来惩罚，主耶稣要用他口中的气把他灭掉，不是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有名的事或者来处理这件事情，而是由主耶稣亲自用他口中的气来灭掉那个不法的。那么这个地方在教会历史当中就产生了很多的争议，究竟这个阻挡不法的人，那个沉沦之子的究竟是什么，这个阻拦究竟是谁。那么历史当中呢，有这么大概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说法。第一个说法呢，就是当时的政府，比如说当时的罗马政府，它实际上对于基督教是起到很大的保护作用的。那我们知道保罗其实也是受益于他的罗马身份，如果没有罗马身份的话，保罗的宣教会受到很大的阻挠和困惑。所以罗马政府当时为基督教的宣教工作提供了很多的有利，比如说他的语言希腊文，就是圣经新约的这个写作文字，那么它是当时罗马帝国通用的希腊文官方语言。第二个，比如说罗马所修的这个道路， 他让保罗宣教的时候可以说水路和陆路可以行得通，如果没有罗马政府提供的这些的话，他是没办法去宣教的。第三个就是当时罗马政府提供的那个安全的法律和社会治安，使得人们可以去寻求神的真理。如果大家都是兵荒马乱的，战争不断，甚至连生命的这个都没法保障的话，那么你宣教就比较困难。所以这是第一种认知，说政府就现任政府是敌基督的一个阻拦者。那么还有第二种说法，那就是今天的教会，因为神教会的存在，所以使得敌基督或者是那些成龙子子不能轻易的到教会当中来搅扰神的工作。那么究竟哪个是对的，那这个大家可以去思考，也可以去保留，但是根据圣经的教导看的话，不大可能是政府，最有可能的是教会。因为这地方讲得很清楚，将来这个阻挠被挪去的时候，这个不法的人一旦显现，那和启示录里面讲的信息非常相似。所以你能看到说哪一个政府也不会维系整个这个人类历史，对吧？但是教会会，教会会从始到终一直存在，教会会一直在神的掌管之下，因为它是神的殿，是神的灵所在的，是圣灵的居所，是敬拜的场所。所以这个你会看到，我觉得更符合于保罗教导里面。所以这个拦阻者最有的可能性是教会，因为这个拦阻具有它的普世性，它不是某一个地区，而是全球性的，它也具有它的属灵性，它对抗的是敌基督，而不是那些其他的宗教信仰，是真对抗真神的那些成龙子子。而且它有它的末世性，说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成龙子子才被神所用口中的气所灭掉。所以它因为具有这三个重要的特性，所以不大可能是某一个政府或者是某一件政府，应该说最大的可能性是指的是教会。就这个地方给大家做一点简单的历史性的回顾，大家知道一下就行。就这个拦阻者有可能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那么接下来他要讲预兆的第六和第七个，他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成龙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欢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所以能看到这个第六个预兆，他说一定有一种运动，圣经叫撒旦的运动会出现。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些预兆了吗？我们今天其实都没看到这些预兆，有没有都有，但绝对不是像圣经说的是一种撒旦的运动。那一说撒旦的运动，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独立事件，而是一个有计划的大规模的一种反抗反基督的行为会出现。而且这个行为呢，伴随着异能神迹和奇事，所以不要小看魔鬼的工作啊！我们知道魔鬼有时候功能也很强大的。所以这是第六个预兆，会有撒旦的运动出现。第七个预兆，他说会有很多人不信从真道而信从虚谎。那这个我想我们今天看到的不少。今天你如果给一个人讲说这个产品很好，能让你延年益寿，能让你还老还童，那你会发现90%的人都信。你会告诉他说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了，你要信他让你得生，我估计有1%的人会信，知道吧？这就是人们宁可相信谎言虚谎，但不会去相信真理。这个事儿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很多很多了。那这是保罗在讲主再来的时候，他说不要轻易相信，一定有预兆。他给出了七大预兆，这七大预兆呢，在启示录的时候都会出现。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呢，如果有人说主明天就来了，你不要轻易相信，因为你看不到这七大预兆的话，主是不会来的。所以不要担心主明天早上会来啊，大家可以安安稳稳的享度这个主给我们的年日。这是主讲的七大预兆。 那么讲完这件事以后，他说，弟兄们，你们应该清楚了吗？主是要来的，但不要轻信谎言，你要看这七大预兆。所以他下面用一个，弟兄们呢，你们和别人不一样，所以你们看问题轻视见要有分辨力。他说，主所爱的弟兄们，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那么这个话直接用弟兄们前面加了一个主所爱的弟兄们来称呼铁萨罗尼家的人，说他说，你们不同于其他人，你们是神所拣选的，你们是信从真道的，你们是从真道中得救的，你们是得着神荣光的一批人。所以别人听不懂可以迷惑，你们不能听不懂，因为你们是神所拣选的，你们和其他人不一样。这你看到保罗的思想非常清楚，他说这七个预兆别人不知道，你们要知道，这别人轻信你们不能轻信，因为你们是神所拣选的，你们是信从真道的，你们是得着神荣光的人。那这都是对基督徒很高的评价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每一个都是神所拣选的，每一个都是信从基督真道而得救的人，每一个都是拥有神荣光的人啊！这是基督徒很大的荣耀啊！所以保罗对这个教会具有很高的评价。他说，因为你们不一样，所以下一个，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口传的，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讲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那么这一点，保罗对这个教会的评价说，因为你们不一样，所以你们要站立得稳。凭什么站立得稳？不是凭人的思想，而是凭着那耶稣基督和父神。你看，注意他在讲这句话，讲耶稣基督和爱，直接就讲主耶稣基督。在讲父神的时候，前面用了一连串的定语，这个父神是爱我们的，是讲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位父神，而不是随随便便的找一个来过来就行的。他说，凭着耶稣基督，凭着父神，你们就能站立得稳。所以不要让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把你们吹得动来动去，一听这个谎话就信了，不要这样去做，一定是有预兆，要分别清楚，你们要站立得稳。下面保罗要求他们祷告，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到了没有，福音如此重要。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说保罗邀请铁萨罗尼家的弟兄为他们祷告，为保罗这个宣教团队祷告。为啥呢？他说，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也叫我们脱离无理子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的，但主是信实的，是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我们靠主生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遵行。主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那么我们知道保罗的心里面其实他是非常明白，他说，格林多铁萨罗尼迦教会的弟兄们，从现在看福音有多重要啊！如果没有福音，这些人将会灭亡，将会为主的口中的气所灭绝。所以福音是多么重要，所以你们要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这些肩负着为万邦人传福音的使徒们快快的能够脱离这些恶人的手，快快的把神的道传开去，让更多的人听到基督的福音，这事就好了。这就是保罗讲这个话的这个含义。保罗你看要求这个铁萨罗尼迦的弟兄给他祷告的内容呢，非常的迫切。他说，你们看到，你们亲身经历到了这福音是多重要， 没有福音是多可怕，所以你们就替我们祷告，让我们不再受着捆锁，让我们能够尽快的把基督的福音传扬出去。所以他说主是信实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深信主会坚实的坚固我们，保护我们，会带领我们脱离这不义人的手。所以愿主保守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学基督的忍耐，所以你们不要失去耐心，要有爱心，盼望都要充足。这就是保罗要求帖撒罗尼迦弟兄为他祷告的原因。他说知道福音的重要性。那么下面呢，就是保罗对教会里面的具体的一些表现做出一些非常苛刻的这个教导。这是保罗书信里面可能对弟兄姐妹们说过的最苛刻的话，这里面用了很多的话都是其他经文里面找不到的。那么这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人说了，说现在就是末世，基督已经到了，所以呢好多人就不干活了，等着这个基督来直接踢上天升天了，就等这事儿。好多人说闲话不做工，然后呢这个不做事情的事，转管闲事，也不守规矩。那保罗对这些问题呢做出一个评价，他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领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看这些教导都是非常苛刻的啊。那么对我们来说，教会里面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呢？一定要看事情的性质。保罗在这讲的这个性质很严重，他说一些人因为传错误的思想，基督错误的这个到来的时间和错误的这个言论的话，不守规矩的这样的人，你们要远离他。那你有没有说你们去爱他？保罗没有这么说啊，我说这样的问题你一定要远离他，不要让这些人影响到教会，把你们带偏了，让你们受到这个诱惑。所以这个教导非常苛刻，一定要远离他。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尚未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个人受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个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那这段话是保罗在回顾他在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呢，他是规规矩矩的按照神的真理来宣教的。他不是说到人家那儿白吃白喝，也不是说到那个周围不做工作。保罗说我们给你们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其实保罗在这个宣教过程当中呢，并没有接纳过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奉献，但是他接纳过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奉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儿说，我这样做不是因为没有权柄，而是因为要给你们做一个榜样。他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可做工就不可吃饭。那么这个话也是语气非常强硬，他说如果有人不做工的话，不要给他吃，你叫他饿着去。这个话就讲得非常刻薄了啊。他因我们说话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那这个地方呢讲了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不守规矩的人远离他们，那些好吃懒做整天闲言碎语的人呢，一定要这个严加的这个教导，严加的劝诫，不做工不得吃饭。那这个教导其实是非常严格，你在其他所有的经文都看不到，只有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看到保罗这个教会，因为这些教会里面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问题，对主来再来的时候的误解。所以说专管闲事的不做工的，一定要按照奉着基督的吩咐去劝诫他。所以这是弟兄姐妹我们在处理一场事务当中应该判断的，一些事情的性质非常严重的时候，必须要采取非常严格的手段来制止，不能说在教会里面不守规矩不做工，然后白吃白喝，这个是不对的。后来下一个他说，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 要劝诫他如弟兄，这就是仁爱之心，又有这个惩戒之法。他这个里面讲的很难理解，说行善怎么会使人丧志呢？其实侍奉的人都知道这句话讲的非常真实。当一个人充满了爱心去关照另一个人的时候，我指的是在教会当中，而被关照的弟兄姐妹因为你的关照而懒惰不去做工，整天依赖你的关照的时候，你就会陷入一种局势，就是行善而丧志。好多人为啥服侍的时候服侍到最后说就没有任何这个盼望，没有任何希望，最后连主都不信了呢？就是因为经历太多的这样的事，让自己陷入一种没有任何希望的境地当中。所以基督徒是要行善的，但是基督徒的行善切记不可以丧志。你的行善是让对方成全，是让对方发展，是让对方在基督里成长，而不是要培养他懒惰，而不是要培养他这个依赖，或者说甚至什么都不做，白吃白喝。那这样不是在行善，你是实际上在毁掉对方，也在毁掉自己。所以保罗在这儿给的教导呢比较柔和，他说这件事情呢比较柔和一点，他说你要以不要以他为仇人，但要劝他如弟兄。说这样的人仍然是弟兄，你可以不以这样一种方式去帮助他，但一定要劝诫他像弟兄一样，而不是一脚把他踢倒，像刚才说的不做工不吃饭，那个不守规矩就不要理他，呵呵，不是这样。关于这个问题他是这样教导的，所以我们要有严厉的对视，但是又要把他当弟兄一样去劝诫，这是他的教导。那么这几样事情呢，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存在的具体的一些事情，保罗给出了非常明确的教导，说这些事情应该怎么处理。那完了以后呢，就是他的祝福。保罗的祝福呢也和其他书信非常相似，他说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记就是这样，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那在这一段祝福当中呢，他用了好多这个形容词，他说主的平安呢要随时随事与你们在一起。这个就是让我们说，我们处在受境当中我们有主的平安，我们处在逆境当中也有主的平安，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基督徒不是说好了之后唱一下就飞上天的，不好以后唱一下落到沟底，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的，基督徒应该随时随事有主的平安，所以才说会有常常的与主同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的心态。那么他的第二部分在这个劝告当时的教会的人说，但你们要分清楚哪些信是我写的，哪些信不是我写的。所以保罗最后的问安是他自己亲手写的，他说你看了吗，我现在亲手给你写的字迹就是这个样子，凡是不是这个样子的书信呢，不要轻易相信。这就是主再来的教导里面呢，有人冒充保罗的名写信，说主已经来了，明天就是了，所以大家不用做了，就等着上天吧。就是这样一些错误信息是以保罗的名义发出来的。那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劝诫是什么？今天虽然说圣经的话语是安定在天，但是也要非常小心，我们利用圣经的话语来传达个人的信息，这个也是非常可怕的一种今天的教会教导。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一定要按照圣经原来作者的含义去教导我们的信徒，去教导弟兄姐妹，说我们在主里面有主的平安，有主的同在，要有主的恩典。这是保罗给这些教会的祝福。那么这个祝福呢，也是给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一定要有主的平安，要有主的同在，要有主的恩典。这些东西没有了，光有一大堆的施工是没有用处的。所以教会的本质不是施工，是主的平安、主的同在和主的恩典，这是非常重要的几个特征。所以这份书信呢非常简短，我们大家一起读的话也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读完了。那么这卷书信的主题呢就一个，主再来。原因很简单，因为全书给这个教会带来一些错误的理解，他认为主已经来了，所以保罗在讲主再来的时候呢，给大家强调 不可轻信任何人随随便便的教导，主一定会来，但来的时候呢有预兆。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七大预兆，所以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七大预兆的话，不要轻易相信主明天会来。所以有人告诉你主明天就来了，不要相信，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因为我们是神的仆人，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是蒙召的人，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如果一个基督里蒙召的人都认不清楚好的坏的正的错的，那其他人更没有办法认清楚。所以基督徒神所呼召的人蒙召的人要站立得稳。最后一条，作为基督徒，无论你怎么看待今天的世界，一定要安静做工，做好你手上当做的每一件事，不要给教会带来负担，不要给社会带来负担，有能力去做工吃饭，而不要依靠说教会是行善机构，教会会有好多的这个免费的东西，我们就靠着这个生活了。这是保罗讲，这个是绝对错误的思想。所以我们应该安静做工，在教会里，在教会外，在职场上，在家庭里，我们基督徒都应该去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亲手做工，吃自己的饭。这是保罗对这一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给出的教导，有主再来的信息，也有对教会的鼓励，也有对教会提出的警戒。那这些都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的警戒。好，我们这堂课呢给大家就讲这么多，然后呢大家回去可以再读一读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课程会在晚上呢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同时会上传到 YouTube， 大家可以关注 YouTube， 也可以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看。